各位朋友们，大家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前些天呢，我们利用两个星期的时间，把电影《十诫》看完了。
我前两日咧就系将嗰啲将我哋呢个经文系睇完啦。
那部电影呢是关于出埃及记的。
佢睇个电影叫做《出埃及记》。
我知道好多人其实看过那部电影。
我知道好多人都睇过个电影。
也或多或少知道出埃及记的背景是什么。
多多少少都知道出埃及记嘅背景系乜嘢。
特别是当你熟读圣经的时候，你会觉得呀，这些我早已听过了。
你熟读圣经的时候都我都早听过了。
有些人可能觉得哈，那遥远的以色列人的故事跟我眼下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你知道遥远的以色列人的故事跟我们实际有很多关系。
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那个电影中曾经出现的一个古老的故事。
我想分享呢电影出现的信息，
就是一个小孩子，他是被藏在一个箱子里，
一个小 baby 是藏在箱里面，
然后被人呢从水里拉出来，
被人从水里面拉出来。
这个动作就成为这小孩的名字，叫摩西。
这个动作就成为这个孩子的名字，叫做摩西。
那这个几千年前发生的事儿，跟我现在生活看起来好像扯不到一起。
这几年前发生，几千年前发生的事呢，好像跟我现在的生活有点实际。
但是今天呢，我希望哈，我们早上能够看到这个发生在古代的故事，这个小孩他传奇的故事的确跟我们有关。
这个小孩子传奇的故事跟我们有关的。
我们要从这个故事里不仅要发现他和你我现实生活有关，而且跟我们的希望有关。
不单止跟我们的实际有关，还有我们的希望也有关。
我们也能从这个故事里认识到神如何拯救他的儿女，如何拯救我们。
可以知道神怎样拯救他儿女，怎样拯救我们。
我们现在一起先来读一遍这段圣经哈。
我们读一篇圣经。
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
二章一到十节。
二章一至十节。
好。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哈。请。有一个利未家的人
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
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他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娶了一个
跑草箱，
抹上石漆和
石油，
将孩子
放在里头，
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
笛中。
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
远远站着，
要知道他究竟怎么
样。
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
洗澡，
她的侍女们在河边行走，她看见箱子在芦笛
中，
就打
发
一
个
婢
女
拿来。她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
哭了，她
就
可怜
他，说这是希伯来人
的一个孩子。
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
希
伯
来
妇人
中
叫
一
个奶
妈
来，为
你
奶
这
孩
子，可
以
不
可
以？
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
孩
子
的
母
亲来。
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
把
这
孩
子抱
去，
为
我
奶
他，
我必给
你
工
价。
妇人就抱了孩
子
去
奶他。
孩子渐长，妇
人
就
把
他带到
法
老
的
女
儿
那里，
就
做
了
他
的
儿
子。
他给孩
子起
名
叫摩
西，
意
思
说
因
我
把
他从
水
里
拉
出
来。好，这个故事很简单，
这个故事很简单，
但是含义非常的深远，
但含义是非常深远。
我请大家先不要合上你的圣经，我会详细的讲解这段经文。
我现在呢不要合上你的圣经，我会详细讲这段经文。
我盼望大家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本圣经，最好是纸质的，这样方便阅读。
我希望呢每人第日即要带一本圣经，要方便阅读。
现在好多人都习惯看这个 PowerPoint， 其实这个对你的学习没有什么好处。 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圣经，就像一个战士没有武器。
一个基督徒好似如果冇圣经，就好似冇咗个战士。
因为我们每天都是在属灵征战中。
我哋每日都喺喺度征战中。
魔鬼如什么？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
魔鬼如哮叫嘅狮子，遍地游行。
他是随时在寻找可吞吃的人。
佢系寻找可吞吃嘅人。
所以我们附近有这个基督徒书房哈，荣主书房，或者在网上，如果你买圣经的话，很方便。
我哋有荣主书房，或者你喺网上买圣经都好方便。
买一本合本圣经哈。
买一本圣经啱自己嘅。
可以拿起武器为主征战。
可以咧，即圣经翻译本好多，你
我们现在是用的合本圣经。
我哋用紧和合本圣经。
因为圣经的翻译本很多哈，各有特点。
系啊，圣经嘅翻译好多。
但是在众多的译本中呢，就是中文译本和合本。
中文译本呢，和合本。
和合本是可圈可点的。
系非常之好。
它是1919年出版，然后2010年是全面修订的哈。
佢系
也就八年前全面修订了。然后现在呢，它也是华人基督徒里面是首选哈。
佢系华人中首选嘅和合本，你记住。
那我们看这个经文哈，从出埃及记第二章开始，我们就看到有个利未人。
我哋喺出埃及记睇到话有一个利未人，
他妻子生了一个儿子。
佢妻子生咗一个儿子。
如果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哈，你会以为哎呀，生个孩子有什么了不起？
你以当时嘅情况，生咗孩子有咩了不起啊？
那记不记得我以前曾经分享过，第一章我们学过。那犹太人生养如此之多，以至于犹太的法老，那个埃及法老呢，都害怕他的国家和他的政权受到威胁了。
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埃及个嗰个政权呢就唔系咁中意啦。
所以他竟然下令让希伯来男婴哈一个不留要全部杀灭。
佢要嗰啲杀嗰啲男生就唔系全部都要杀嘅。
这个无疑是宣告一个民族的灭亡，是一个种族大屠杀。
佢系好似一个大屠杀，佢系宣告。
那这个是法老的愿望，就是把男的全杀掉。
法老嘅愿望系要杀男孩。
那剩下的那些希伯来人女的呢，是渐渐会和埃及人同化。那不久以色列就不再存在了。
佢想消灭啲以色列人，唔使佢哋喺度。
如果以色列这个民族不存在的话，那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会落空。
以色列个民族唔存在嘅时候咧，亚伯拉罕什么？
应许
就唔会实现啦。
那神通过亚伯拉罕拯救人类计划也就泡汤了。
神拯救亚伯拉罕拯救人嘅计划又失败啦。
那因此这一段经文的背景是神的计划遭到法老的威胁了。
这个段经文呢就讲神的计划呢是高过法老他的筹划。
所以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就会看到，哎，这个镜头从宏观的故事聚焦到，哎，一个以色列的男婴的身上了。
我们看到这个电影就是说以色列的人。
如果你留意的话，你会发现哈，这个故事它的简介就有点奇怪。
佢个境界有啲奇怪。
对我们来说呢，可能大家没有感觉
啊，或者大家冇乜嘢感觉。
因为我们对圣经太熟了，又很容易把这种细节忽略过去。
我哋就会将呢啲细节忽略过去。
我们注意哈，这个故事怎么开始的？
你注意呢个故事点样开始咧？
他一开始说，他说有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个儿子。
他说一个利未家一个女人怀孕生子。
那一般来说哈，故事的开头很少这样叙述的。
一般来说故事开头很少这样讲的。
那一个人一个女人，男的女的，没名没姓，然后又生一个没名没姓的儿子。
有一个是没名没姓的，他只是说他生了个儿子。
然后后面呢，我们就会看到，哎，一直到他成年进入到另一个家庭为止，这个孩子的名字连提都没有提一下。
他一路都话嗰个一路都冇提到呢个名。
整整六章里面，
整整六章里面呢，
也从来没有提过他父母的名字。
又从来冇提佢父母嘅名。
为什么呢？
为咩咧？
更奇怪的是哈，作者并不是不知道父母的名字。
作者唔系唔知道父母嘅名字，
因为呢本来就是他自己的父母。
因为
这段故事的作者是摩西。
这个作者系冇称呼啊。
这故事就是他自己的故事。
佢系佢自己嘅故事。
他自己的出生的经历。
佢亲身嘅经历。
那他为什么不把这些事情告诉大家？
佢冇将呢事情告诉大家。
那法老下令。埃及境内的男婴一个不留，
法老下令以色列人生的男婴一个不留。
他的那矛头是直接指向神的计划，
他是直接是指向神的计划。
那紧接着呢，这个孩子出生，
直接到这个孩子出生，
在一般人听来呢，好像是没有什么重要性，
好似向来冇咩重要性。
但是我们哈应该注意看一看整个宏观的历史画面。
但是我们要看看这个整个宏观的历史观念。
那法老所攻击的是神的计划。
法老所攻击的是什么计划？
法老如果成功的话，神拯救子民的计划就失败了。
如果法老成功的话，神拯救子民的计划就失败了。
那这个呢，就会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另外一个故事。
你给我们想起另外一个故事。
就是神的第一个计划是在创世纪。
神第一个计划在创世纪。
在创世纪里面，
在创世纪里
面，在第一章二十八节就说，
二十八节
就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全地面治理着地。
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
是当时呢，是夏娃吃了树上的禁果，又给她丈夫吃。
就是当时呢，夏娃吃了禁果，又给她的丈夫吃。
所以呢，神的原本计划就受到挫折。
神原本的计划就受到挫折了。
那神的计划是让他的被造之物在这个无罪的世界上把他荣耀反射出来。
神的计划就是让他被造之物在这个无罪的世界上面。
那也就是荣耀神，以神为乐，这是神的计划。以荣
耀神，以荣耀神为乐。
那人吃了禁果以后呢，他接着神
人吃了禁果之后，
他对蛇说了一段话。
他就紧接着咧，神对蛇讲咗呢一句。
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我要叫你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
你嘅同埋你嘅女人嘅后裔都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女人嘅后裔要伤你嘅头，你要伤佢嘅脚跟。
那今天早晨经文里，我们听到，哎，这个女人有了个儿子。
我们今天听到这个经文，那个人女人有了儿子，
这是后裔，
这个后裔。
那摩西呢，是在把我们拉回到以前的故事，拉回到创世纪。
摩西就将我们拉去以前的故事。
他提醒我们很多年前神的应许。
他提出来我们神的应许。
他用来拯救这个罪已经进入世界的方式是通过一个女人的后裔。
他是经过佢系要我哋咧，这个方式咧就系、是、通过呢个女人嘅后裔。
那这个后裔呢，是要将击败仇敌的计划。
这个后裔咧就系、是、要击败仇敌嘅计划。
虽然他的脚跟也会受伤，但他必然会打碎蛇的头。
佢嘅脚跟必然会受伤，但系会打击蛇嘅头。
那我们再一次看到女人生了个儿子。
我们再次看到女人生了儿子，
把我们带进创世纪里不断重复的一个故事。
我们带回我们去创世纪不断重复这个故事。
我们都读过创世纪，你们会看到很多这样的故事。
我们都在创世纪不断重复这些故事。
创世纪这个故事一个接一个，都是关于一个女人一个孩子，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
创世纪经常都是讲一个女人一个孩子的故事。
那撒拉不断的等啊等啊等啊，然后等待神的应许成为事实，直到生下以撒。
好似撒拉阿伯拉罕的妻子，佢都系一路等等等，等到咧应许佢生一个儿子，后来成为事实。
不料呢，以撒娶了利百加以后，同样的事情又在利百加身上重复。
以撒娶咗利百加之后咧，就一段喺嗰啲事上嚟。
那接着呢，又是在拉结身上。
跟住就喺拉结身上，
都是一个女人 和他的儿子，一个女人和他的儿子，
一个女人同佢嘅儿子，一个女人同佢嘅儿子。
那这个就是神很久以前所应许的。
呢个就系神很久以前应许嘅。
这个应许是什么呢？
呢个应许系咩咧？
我必兑现我的许应许，叫一个女人生下一个后裔。
我必兑现我的应许，叫一个女人生下佢个后裔。
这后裔干嘛呢？来拯救我的子民，来掌管我的世界，来实现我最初的计划。
嚟拯救我的子民，嚟掌管我的世界，嚟实现我的计划。
那很有意思的是哈，在创世纪里面，那几个女人都很难怀上孩子。
喺创世纪里边咧，嗰啲。讲俾我哋听，嗰啲女人都好难怀上孩子。
可是到了今天，我们读的出埃及记里面呢，不是怀不上，而是女人生的太多了。
喺呢个出埃及记咧，就唔系难生孩子啊，而系生得太多了。
多到什么程度啊？引起法老的警觉了。
又引起法老嘅警戒。
整个埃及境内，所以就发生了一场，目的是在灭绝以色列种族的大屠杀。
整个咧故事咧就系话埃及境内发生一场咧系灾难以色列嘅大屠杀。
那接着那个镜头就又拉过来。
呢个镜头就拉翻转头啦。
告诉我们，这个女儿，这个女人生个儿子没有名字。
呢个女人生咗儿子冇名嘅。
为什么呢？因为名字它妨碍这个作者表达的信息。
因为呢个名系妨碍作者表达嘅信息。
有没有名字？
有冇名字？
在这里不重要，
唔重要。
那重要的是什么呢？
重要系乜嘢咧？
是要传讲一个故事。
要传讲呢个故事。
那有人可能会说了，这里不是说一个人娶了妻子，他怀孕生个儿子吗？怎么会有这么深的含义呢？
点解会有咁深嘅含义？唔系话一个女人生咗儿子咩？
好，那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哈。
我哋接住往上睇，往下睇啦。
那接下来什么呢？你看二章二节说。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
第二章二节嗰度就话见佢俊美就藏咗佢三个月。
这里中文俊美这个词哈，英文它如果直接翻译的话是叫 fine。
见佢俊美，咁英文翻译。
那中文和合本把它翻成是俊美。
中文就话佢俊美。
那我们也许不禁会问了，摩西的母亲，他是怎么看他儿子俊美的？
摩西的妈妈怎样看他俊美呢？
是不是因为摩西的鼻子像他外公，或者是摩西的眼睛特别大，双眼皮？
是不是摩西双眼皮，或者他的样子似他的外公呢？
难道圣经真的是说因为摩西长得美，母亲才决定要救他吗？
是不是他母亲见他漂亮，所以就要救他呢？
那大部分的英译法哈，都是根据希腊文从希伯来原文翻过来的，所以他们大部分翻成叫 beautiful 啊，就是俊美啊。
大部分翻译为俊美。
但是呢，让人很难以理解的是什么呢？
我哋好难理解嘅系乜嘢咧？
难道神同意这样的观点吗？壮的啊、留下，丑的弱的不要啊，要俊美的，要壮的。
神冇定义系咁样嘅，俊美就藏下，唔靓嘅就灭咗佢，冇咁嘅。
我们很难相信圣经会这样。
我哋好难相信圣经会咁样。
因为这明摆的是歧视，是吧？
我哋明白呢个系
假设。如果你看希伯来书的话，
如果我哋睇希伯来书，
你就会明白了。
你就会明白了。
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说，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就是说摩西的。母亲
希伯来书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
希伯来书这里边呢，他是把藏摩西跟信心联系起来了。
他将摩西藏起来是信心的问题。
难道是因为摩西长得俊美，他母亲才有信心吗？
是不是他长得俊美，他母亲有信心呢？
那这种疑问哈，它迫使我们不得不追到希伯来原文。
我哋唔能够唔翻到去希伯来嘅原文啦。
我们一定要考察最初它是怎么记载的。
我哋要考察下佢系用咩计划嘅。
其实原文字面最直接的翻译应该是什么呢？这句话应该，他看着他是好的。
佢原文翻译咧，佢睇佢系好嘅。
那请大家注意哈，看什么什么是好的，这个词组在圣经里重复出现过好多次，
在圣经里面出现了好多次，看什么是好的呢？
大家记不记得在什么地方？
记不记得在哪个地方看有这句话？
对，在创世纪，
在创世纪里面，
创世纪第一章，
第一章，
神创造天地的时候，
神创造天地的时候，
那我们如果读那个就不会惊讶了，
我们读到那段经文就不会惊讶了。
神创世他六天哈，用了他第一天就说什么呢？他创造神看光是什么？是好的。
他看光是好的，他第一天。
那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
天、第三天、第五天
都是在说他的创造，神看着什么是好的，
神看是好的，
神看着是好的，
看的是好的。
那第六天呢，说神看着他一切所造都甚好，
神看他一切所做的都甚好。
也就是说，那这里所用的就是希伯来原文创世纪第一章一再出现的一种模式，一样一模一样的词组，
一样出现的模式，在第一章我们创世纪一路见到这句说话。
那摩西用这样的语言他是有目的的，
摩西用这个语言是有目的的，
他是因为这个词组是专门用在神的创造上，
他这个是专门做用在神创造的上面。
摩西是在对我们说，这孩子不是普通的出生，
这个小孩子是不是普通的出生，
这不是一般的儿子，
他不是一般的儿子，
就像神所应许的是一个女人生的一个后裔，
就是神的应许使这个利未的女人生了这个后裔，
是以色列一个新的开始，
有以色列人有新的开始，
就像神以前在创造时神看为好的一样，
好像神创造他看来是好的一样。
那这是新的创造，
这个是新的创造。
那这位母亲看着这孩子，她用同样的语言说什么是好的，
这个母亲是生了这儿子，神是用这个说话，他看来是好的。
那和合本呢，是本着信达雅的原则，他翻译把它翻成叫俊美，
和合本将它翻译成俊美。
神呢将向我们显示哈，那这新的创造将如何向我们讲述一个新的故事，
这个新神这个显示呢，就是说叫我们这个新的创造如何向我们讲是一个新的故事。
那有人可能会问了哈，那这里真的有这么多含义吗？
这里有些人会问，这里真的有这么多的含义吗？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们继续看
第二章这个第三节说藏了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
这里第三节说他藏了三个月后来不能够再藏，
就取了一个葡萄箱抹上石漆和石油，
就取了一个葡萄箱抹上石漆石油，
将孩子放在里头，
将孩子放在里面，
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笛中，
将箱子搁在河边的芦笛中。
这几句话里面还有点小秘密，
这几句话呢就好像有点小秘密，
可能是对刚做母亲的人有帮助，
可能对刚刚做母亲的人有帮助。
我们有过孩子的人可能都知道，
我们有过小孩子的人都知道，
你有了第一个孩子头几个月哈，有时候你会很得意跟你的朋友们夸耀。
当你有 BB 的时候，一定会向你的朋友夸耀了。
说我的孩子有多乖，你看整晚都睡得那么香，他也不闹，白天也安安静静的。
你一定是会自己赞自己的仔话啊，你即系我仔几乖啊，成日都系唔会吵闹的。好乖咁瞓。
那可是到了第三个月，你看吧。
你可能到咗第三个月，
孩子就会变得那么闹啊。
细路哥就会，即系 B B 就会生。
那摩西呢也是一样，
唔一样啊。
摩西前几个月都很安静啊，可是三个月以后，哇，他的肺活量增加了，哭闹声越来越大，藏不住了。
佢三个月后咧，佢哭闹声啊大啦，藏都藏唔住啦。
那父母呢，只好他做了一个箱子，让他浮在尼罗河上。
父母 就做了一个蒲草箱给他放在搁在河边的芦笛里面。
我们知道对埃及人来说尼罗河是生命河，
对安息日来说尼罗河是生命的河。
那每年泛滥的时候它灌溉土地，
它每年泛滥的时候
因为当地
灌溉土地，
因为当地雨水很少的。
因为当地的雨水很少，
庄稼生长的水源靠的是尼罗河。
庄稼生长就是靠着尼罗河，
所以他们把尼罗河当作生命河。
他将尼罗河当作生命河。
他们相信他们尼罗河神、叫好费、这个河神是赐他们生命的神明。
他将个尼罗河就将他来到说是这个是赐给他们生命。
所以对埃及人来说，尼罗河不仅是一条普通的河，它是被圣化了的河。
他不单止是一条是普通，它不是普通河，他们认为是圣化了的河。
它是埃及各个神明中的一个，
它是埃及神明中的一个。
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法老对他的百姓说，把这些希伯来的小孩子都给我扔到埃及尼罗河里面。
他将他说呢，所以呢 埃及的法老王将那些小孩丢了下去这个河里面，
让尼罗河成为他们的坟墓，
使到尼罗河成为他们的坟墓，
然后把他们献给他们的河神，
将那些要那些 BB 献给河神。
以色列人不是都住在尼罗河边上的，
以色列人不是全部都住在尼罗河旁边的，
但是法老的命令很明确，都丢到尼罗河里。
但是法老说，法老王说要将那些男婴丢到尼罗河。
那我们看到哈，这个孩子他是躺在箱子里放进尼罗河。
我们是看到这个小孩子是这个 BB 是放在尼罗河，但是他是有箱子放在那里的。
这个箱子呢，这个词哈，它有的一本翻译成筐子或者篮子。
他这个就翻译为篮子或者箱子。
那整本圣经里边还有一个地方用了这个词，用了箱子这个词。
这个有用了这个箱这个名字。
那就是创世纪六章十四节。
六章十四节创世纪。
神对挪亚说什么呢？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
你记不记得挪亚方舟的故事啊？神对挪亚说你要做一个箱，抹上松香。
摩西在尼罗河上是躺在方舟里。
摩西在尼罗河是躺在箱面，
不是一般的箱子，
不是一般的箱子。
或许你可以把它叫箱子，因为它很小。
不过你都是叫箱子，因为它很小。
但是摩西的确，他是用了跟挪亚方舟是同一个词。
他跟挪亚做方舟，他用了一个字，同一样字。
那这个箱子的意思就是方舟。
这个箱子就是方舟。
所以你看，挪亚方舟跟摩西的箱子这两个故事很相似。
你看到挪亚的方舟和这个摩西这个箱子是同样的故事。
这两个都是像棺材一样飘在水上。
都好像棺材这样是放在水上面。
那自身都没有导航能力的漂浮容器，随波逐流。
都没有什么导航的能力的，就是随河水漂流。
那他们都是要完全仰赖神的护理之功。
他要完全仰赖神的
仰赖神的怜悯，那让他们飘到神要去的地方，
要他飘到他神要去他去的地方。
然后这个 两个地方用的都是方舟或箱子这样的词，完全一样。
这两个都是用了这个词，都是这样用。
然后摩西跟挪亚方舟呢，他们这两个都是浮在淹死众人的水里。
两个都是将在淹死人的水里面。
那大洪水淹死了，除了挪亚一家之外，所有的人全都淹死了。
大洪水淹死了所有的人，除了挪亚一家之外。
那尼罗河呢，就是要淹死以色列所有的男婴。
这个呢，他就说想淹死以色列人。
他们从水里出来的时候，
他们在水里面出来的时候，
都成为一群新的人。
他都成为新的人了。
摩西非常小心，他写下这些经文。
摩西是非常之小心，因为他是
我们要注意哈，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知道圣经每一个字都是很珍贵的。
圣经里面每一个字都是含义很深的，
都不是随随便便写的，
不是随随便便地写的。
那摩西这样写是让我们注意，
摩西这样写是要我们注意。
一个女人生了儿子，
一个女人生了儿子，
看啊，那是她是好的，
她是好的，看来
我们所期待所盼望的神应许的一切，
我们期待所应神应许的一切。
我们在整卷创世纪里面
在整
所等待的，
在创世纪里面都是等待的，
都在这个孩子身上，
都在这个小孩子身上。
所以出埃及记其实是创世纪的续篇，
所以出埃及记实在就是创世纪的先篇。
如果不注意的话，一晃而过，你会就错过神在这里特别的用意。
你就如果你错过了，就会就误解了神里面的。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第一点，神的创造。
第一点，我们看到神的创造
是新的创造，
是新的创造。
那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点，是神子民的参与。
第二点就看神子民的参与。
那经文接着说，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
我们看到经文说，孩子的姐姐远远站在那里，要知道他究竟怎样呢？
刚才我们还以为他是这家的唯一的孩子，
我们初初以为他是这个家的唯一的孩子。
那读到这里才知道，哎呦，他还有个姐姐呢，
他还有个姐姐哦。
为什么没有事先告诉呢？
为什么没事先讲呢？
因为摩西是要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这孩子身上，
摩西要将我们集中力在这个小孩子身上。
姐姐等在那儿，她是要看个究竟，
她姐姐远远地看下究竟怎样呢？
不知道我想不到是法老的女儿跟使女陪，有使女陪着来洗澡来了。
法老的女来到，有侍女陪到来到河边洗澡，
然后看到箱子打开以后就看见那个孩子，
将个箱打开就看到那个小孩子。
摩西的母亲看到这孩子，他怎么说？是好的。
摩西的母亲看到这个小 BB 就说这个是好的。
那法老的女儿呢，看到这孩子她是怎么样，起了怜悯之心。
法老的女儿看到这个小 BB 就起了怜悯之心，
她心里涌起了母爱，
她心里面涌起了母爱。
所以她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
他说这个是一个希伯人来妇人中一个孩子。
然后这时候呢，摩西的姐姐马上就出现在他女儿身边了。
于是呢，这个摩西的姐姐马上出现在他的身边了。
那摩西姐姐说，我去希伯来妇人中找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
我去在希伯来的妇人里面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个小孩子，可不可以啊？
他这个请求呢一点也不奇怪，因为那么多希伯来的母亲很健壮，即使自己孩子死了，她还是有抚养孩子的能力。
这一点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呢很多希伯来的母亲 很健壮，即使自己的小孩子死了都还有抚养孩子的能力。
所以法老女儿她听了她姐姐的话呢，觉得有道理。
她 听了她的话呢，法老的女儿他说我都有很有道理，
他说所以可以，
可以他说
所以这个童女呢就去把摩西的妈妈叫来了。
这个童女就去叫了妈妈，孩子的妈妈来了。
那法老女儿呢把孩子交给这位母亲，
法老的女儿就对她说，将这个小孩子
说你把孩子抱去为我奶他，
你将这个小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就必给你做。
你可以想象哈，那这些日子以来，这个母亲是处在一种何等的焦虑之中啊！
你想下呢度咧，呢个小蚊仔咧，佢妈妈咧系何等焦虑啊！
他凭着信心是把这孩子救下来，拼上全力了。
佢信心就系将佢救落嚟，就尽咗全力啦。
他是盼望神能够救这孩子。
佢就盼望神能够救呢个小蚊仔。
知道法老女儿看到了孩子，他也许还抱一线希望。
他见了这个法老的女儿都抱了一点希望，
那孩子可能能活下来，
这小孩子可以活下来。
没想到现在孩子居然还交给他来抚养，
并且 想不到他还可以交到给法老的女儿来抚养。
这个是喜剧哈。
这个呢就是许诺啊。
而且呢那个法老女儿还许诺他什么呢，我必付你工资。
如果法老的女儿还说我许应许给你一个工资，许诺给他一个工资。
刚才还担心恐惧，这下也可好，养育自己的孩子还有工资拿。
他初初就好担心恐惧，但是现在为他做奶妈还可以有工资。
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母亲养自己孩子别人给你工资去养。
我这里应该没有，妈妈养育孩子还有可以有人给他工资的。
这个是很喜剧的。
这个是很稀奇的。
你看到神的作为没有，超出我们的想象。
神的作为超出我们的想象。
这是一场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之间的征战。
这个是一场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一场征战。
那仇敌说我要灭绝你所有的儿子。
仇敌说我要灭绝你所有的儿子。
那神说哦，有一个儿子要出生。
但神说我有个儿子要出生。
那我们看到这个女人的儿子出生了。
我们看到这个女人的儿子也出生了。
竟然由仇敌亲生女儿来抚养他，
竟然由仇敌的女儿是亲生抚养他。
那法老的计划居然被他自己的亲生女儿摧毁。
法老的计划居然被自己的女儿来到摧毁了。
这就是神对法老的回答。
这个就是神对法老的回答。
我的计划你怎么能破坏呢？
我的计划你怎么能够破坏呢？
我为以色列准备的一切都必实现。
我为以色列准备的一切都是必须要实现。
再大的邪恶灾难我都能叫他翻转过来为我子民的益处。
最大的灾难我都可以反过来成为我子民的益处。
那蛇的后裔竟然救出女人的后裔。
蛇的后裔竟然救出女人的后裔。
不但如此，蛇的后裔还要抚养她。
不但如此，蛇的后女人后后裔仲要抚养
她。不仅要健康的成长，还要接受埃及最好的教育。
佢可以要俾佢抚养，唔单止抚养佢，仲要俾佢健康成长，接受埃及嘅教育。
为的是将来他要拯救神的子民。
因为佢要拯救神嘅子民，
也就是他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
佢又必定要拯救以色列人。
所以以色列的救主。出生了，
所以以色列的救主出生啊！
他很安全，以色列也必然安全。
他很安全，以色列的人都很安全。
发生在他身上的，也必然发生在所有以色列人身上。
发生在他身上，都必然发生在以色列人的身上。
如果你往后读的话，你就会看到，八十年以后，以色列将和法老之间发生战争。
咁你喺往後嘅時間咧，你喺呢個經文裏邊，你會睇到八十年後以色列人，
以色列想要逃命，
法老有啲咩事情發生啦？
那不料卻被大海擋住，去路了，死路一條。
以色列咧就要人要逃命，但係咧法老咧就係要追殺佢哋。
那他們離開埃及的時候，覺得自由了，很安全，所以帶上男女老少全部家當。
法老一路追住啲以色列人，想杀佢哋，佢即系要离开埃及啊！
还加上什么鸡鸭牛羊等等，
佢哋也要俾佢哋脱离自由。
那个时候回头一看的话，哈，埃及大军已经追上了。
咁仲有咧，就派啲军队去追佢哋，咁埃及大军就追佢哋。
那他们眼前的红海就是坟墓。
眼前嘅红海就系坟墓。
但是就像。那条要吞食摩西的尼罗河一样，
那条好似好想吞食摩西的尼罗河，
看上去必然成为以色列葬身之地的红海，同样被神所用了。
那个红海呢，也本来呢看来是以色列人葬身之地的地方。
那这个红海居然成为搭救他们、保护他们最佳的方式。
这个，但是这个红海呢，都是被他们后来被神用最好的方法来到经过红海，是没事救出来的。
那就像摩西被从尼罗河救出来一样，
就是好像摩西在尼罗河 救出来一样。
那以色列也将 走平海，像走平地一样。
以色列人系好行红海，好似行平地一样。
并且红海成为埃及人的坟墓了。
呢后来，并且红海成为埃及人嘅坟墓。
摩西的母亲，她毁坏法老的计划，并且还得了工价。
摩西嘅母亲用法老嘅方法嘅计划，仲得咗工价。
同样，以色列人祖先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不仅战胜了法老，而且法老还用金银相送。
同样，以色列人呢，佢嘅祖先系离开埃及嘅时候，唔单止系胜过咗法老，法老仲以金银相送。
可这是发生在很多年前的事了哈。
呢啲发生多年前嘅事。
以色列得救是很好。
以色列睇得救系好好。
那和我们今天和我坐在合一堂这里人有什么关系？
同我哋坐喺呢度合一堂有咩关系呢？
我要说四个字。
就有四个字。
大有关系。
系大有关系。
你信不信？
你信唔信呢？
因为这是我们的故事。
呢个就系我哋嘅故事啦。
那听上去很奇怪，对不对？
听落好奇怪。
那有没有看到呢？罪和死早已准备要毁灭你和我。
你难道冇睇到罪同埋死已准备系毁咗你同我？
那神的审判已经为你我准备好了。
但系神嘅审判又都已为我哋预备咗。
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因着是在亚当里的罪已经死去了。
圣经话俾我哋听，我哋因着喺亚当嘅罪已经系死去，
我没有希望了，
冇希望啦。
那时候到了，神就派他的儿子从女人而生。
神嘅时候到啦，神就差遣佢儿子从女人而生。
他是女人的后裔，
就系女人嘅后裔。
他生在律法之下，
生喺律法之下，
就像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故事一样。
好像我们听到这段经文的故事一样，
那正像法老想要消灭以色列的众子一样，神的仇敌一样想消灭他。
好像法老想消灭以色列的众子一样，神的仇敌也一样想消灭他。
但是呢，他却得救了。
但是他都得救了。
我们是同一个仇敌。
我们是同一个仇敌。
安排了要将 这位世界的救主置于死地的方式，也是一样，罗马的十字架。
安排了将这个世界的救主置于死的地方一样，一个罗马的十字架。
那只要这个神的儿子一死，神的计划就破产了。
只要这个神的儿子一死，神的计划就会告终。
只要把这位弥赛亚送上十字架，那敌人就大功告成。
只要将
弥赛亚，
弥赛亚就会来了。
但是呢，这正用来毁灭救主的十字架，却成为我们得救的方式。
而这个再救主的十字架，毁灭救主这个十字架，
那成为了神用来战胜罪、死亡和魔鬼，赐给我们新生命的工具。
成为神用来战胜罪、死亡同埋魔鬼。
那神的愤怒是倾倒在十字架上。
佢赐俾我哋嘅工具，神嘅愤怒。
三天之后，我们看到我们救主复活了。
我哋知道救主复活啦，三日后。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奈何他。
冇乜嘢工具咧就可以。
坟墓也留不住他。
我哋咧冇乜嘢东西可以奈何佢。
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
圣经讲俾我哋听，耶稣基督明明复活，
是我们的希望，
系我哋嘅希望。
我们是和他同钉十字架。
我哋系同佢同钉十字架。
那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系同我喺里面活着。
甚至保罗可以说，现在你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了。
甚至保罗都话你喺我哋咧系已经同基督一齐坐喺天上啦。
所以耶稣基督是初熟的果子。
咁样嘅讲，你就可能唔理解。
那这样的说法，你可能理解不了。
咁样嘅讲法，你唔可能唔理解。
那我们中间有些人眼下可能正处在很大的困难之中。
我哋好多人喺可能喺好大嘅困难之中。
在我们的生活中，你有很多的难处。
你喺生活里边有好多嘅难处。
你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
你唔知道前面嘅路点走。
你一想到明天，你就害怕。
你想下你明天，你话心里边啊觉得害怕。
那我怎么知道我的生活不会有问题？
我点知我嘅生活冇问题呢？
我怎么知道我一定能平安度过我的死因幽谷？
我点能够知道我能够度过幽山五谷呢？
那我怎么知道我可以跨过我的人生坎坷？
我谂下，我点样可以跨过我人生坎坷呢？
弟兄姐妹们，神已经告诉我们，
神已经告诉我们了，弟兄姐妹，
发生在摩西身上的事必然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
发生在摩西的事就必然会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
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也必然发生在你我身上，
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也必发生在你我身上。
我不是算命先生，
我不是算命先生，
但只要你在基督里，
但只要你在基督里，
只要你是真正悔改顺服上帝的，
只要你是真正悔改上帝的，
我就知道你的未来如何，
我就知道你未来如何了。
你的罪已经被赦免，
你的罪已经被赦免，
神把你视为他的儿女，
神将你看为他的儿女。
那试探也好，挣扎也好，
试探也好，挣扎也好，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夺去你那荣耀的将来，
没什么事可以来到夺去你将来荣耀的事，
因为那个早已经得到确保了，
所以我们知道，因为那些早已经得到确保了。
你的故事将以你的复活圣洁荣耀，
你的故事将你的复活荣耀圣洁，
那住在天上跟主同在来结束，
就是住在天上跟主同样来到结束的，
因为这个故事早已经成了，
因为这个故事早已经成了。
记不记得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说了一个说了一句话，
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讲了一句说话，
他说成了，
成了。
这并不意味着你现在就能够很清晰知道我前面每一步路，
你不，这个不是说你意味着你很清晰知道前面的路，
但神却早已经知道你的一生，
但是神已经早知道你的一生，
就像他知道耶稣的一生一样的，
正如他知道耶稣
基督的
一生一样。
因为你我是在他里面，是在基督
里，因为你我是在他的里面，在基督里面，
我们是跟他一起的，
我们是跟他一起。
那问题是这样说，你是不是开始了这么看待你的生活？
问题是不是你是这样 看待你的生活呢？
你是不是愿意跟随上帝的脚步走？
你是不是愿意跟随上帝的脚步走呢？
你如果知道将来的结局，
如果你知道将来的结局，
那你就能够面对不确定的明天
了。 你就能够面对不确定的明天。
所以愿我们所有人在这个真理中得安慰，
所以我们愿意在这个真理中得安慰，
得到盼望，
得到盼望。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信实的，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信实的，
他从过去今天到明天是永不改变的，
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不改变的。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啊，我们谢谢你借着今天这宝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你的信实，你的应许从不改变，你的眼目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无论仇敌如何破坏你的救赎计划，仇敌如何苦待我们，你都在暗中保佑带领我们的脚步。你的计划是奇妙的，你的意念是超出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是 超过我们的道路。天父啊，求你让我们时刻记得你慈爱和信实，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走好我们人生的每一步。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